弟兄姐妹平安，谢谢主席的介绍。今天在路上看到这个温哥华这个温暖的冬日的阳光，非常的开心。我想大家跟我一样也是很开心。但是刚刚在主席在开始祷告的时候，我有点心理压力。为什么？他说求神让这个讲员把这个真理清晰的准确的讲出来。哇，我一下子觉得压力了。为什么会有压力？请放一下我的投影。因为大家知道我们今天分享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诗篇二十三篇。我相信有谁从来没有听过诗篇二十三篇讲到的？有没有啊？那你们要多叫点慕道友过来。因为大家都听过很多遍，我自己也听过很多遍，我也讲过其他的版本也讲过。但最近我再次来研读这个诗篇二十三篇的话，就会发现你要我真的是准确的这个什么清晰的讲出来真的很难。为什么？因为它是诗，但这诗和这个写实的或者是论述的或者甚至是启示的文学都不一样，对不对啊？诗有诗的这个解法，所以很难说一个标准的版本啊。你比如说我解保罗的，他说你们不要这个恨人，恨人就是杀人，或者是说你们不要醉酒，醉酒就是犯罪，这个容易解，对不对？因为这很明显的。但诗篇就不一样。不论是我们希伯来的诗，我们华人的诗也是一样啊。我们华人中国人写诗最厉害的是谁？有没有谁知道？李白，大部分人都同意，对不对？诗仙。李白有一首我相信大家都会背，望庐山瀑布，对不对？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你看我们这边大家都是从小的学霸，否则也很难移民到我们这么好的地方。你说如果我们按照这个我们主席说的清晰准确的解这个，对不起，今天我可能得罪我们的主席了。对不起，刘姐妹，有机会我下次过来再请你吃饭，向你赔罪。这次时间白得比较满。OK， 长话短说，如果我们按这个写实的来解这个中国的诗也好，或者是诗篇的诗也好，是不行的。为什么？有谁出过那个庐山看过山巅全瀑布的？啊，是吧？有至少有两位，这边的不爱旅游，对不对？你们要多跟这边的弟兄姐妹出去玩一玩。庐山山巅全瀑布155米，折成我们的中国的尺是多少？不到500尺，500尺在这里，3000尺在那里。我们要是兴冲冲的跑到庐山去看，3000尺的瀑布在哪里？我看半天只看过一个矮矮的小小的这个像溪流一样的这个100多米的瀑布。所以呢诗人是用的夸张。最后一句更夸张了，疑是银河落九天。我天哪，地球在银河里面是多少？像一粒灰尘一样。银河落九天，这是什么？对我们人来说是什么呀？天塌了，对不对？你还敢站在那边，你任何人都活不了了，还别说银河，你就是月亮落九天我们都完蛋了。所以我们不能说李白他是个骗子，或者他的诗写得不好。为什么？因为诗篇里面它就是有诗篇的特点，夸张啊，或者是拟人啊，这个地方就用了夸张，也用了拟人。这个拟人是怎么拟的？大卫就把自己比作小羊，把耶和华上帝比作牧羊人。所以呢，我们今天看这个诗篇呢，我会从一个另外一个角度来分享这个诗篇。所以其实我看这个诗篇第一节就是整个诗篇的一个总章，他给出一个课题，就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但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怎么样呢？其实他讲的重点是我们就不会缺乏了这都是上帝的话，对不对？我们题目也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的牧者是从这边来的，对不对？我的神是从这里来的。然后呢，主题就是不会缺乏。不会缺乏什么呢？第二节讲的草和水，对羊来说水草就是它的衣食住行就是物质需要。第三节是讲的什么？灵魂的需要。 我们信了上帝的人不会缺乏灵魂的需要和喂养。第四节就是讲的什么？我们虽然会到死荫的幽谷，也不怕，有安全的保障，不缺乏安全。第五节是讲的什么？是讲的在我敌人面前为我摆设宴席。什么叫做在我敌人面前摆设宴席？我们如果不是很细的来查考圣经的话，这一句话就过去了，也想不到是什么意思。但是什么意思呢？大家都没打过仗，对不对？我也没打过仗，但是我们都看过打仗的电影。一般打仗完了之后，大家会怎么样？庆功宴，不论是古代、现代、古今中外都是一样啊，庆功宴。这个是什么意思？敌人还在面前的时候，耶和华已经在背后为我们准备了庆功宴，就说你们去打吧，肯定会怎么样？肯定会打胜的。所以呢，第五节是告诉我们，我们相信耶和华的人不缺乏得胜啊，在敌人面前不缺乏得胜啊，当然也不缺乏福杯满溢。第六节呢更是讲的直接讲出来了，不缺乏什么恩惠和慈爱啊。所以我们就按这个不缺乏来看看我们今天的经文。首先我们看第二节，讲的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引我在可安歇的水边。哇，我真的想到这边就想到我们温哥华的弟兄姐妹啊，你们在这个地方真的是过着这种躺平的生活，非常非常的舒适，有山依山傍海。我常常来温哥华，虽然第一次来到大街中间，我是非常喜欢温哥华的。我在多伦多天天就滴着口水想来温哥华住，但是可惜啊，这个囊中羞涩来不了啊。你想想，我们这么好的条件，这么舒适，那回到这个圣经里面讲到羊。羊最舒服的当然就是躺在青草地上面，旁边有水，饿了就啃几口，渴了就喝几口。但实际上在这个以色列地区，他们的羊可真的没有这个福气。他们就不像那个新西兰，对不对？我们 Costco 的羊肉都是新西兰来的。为什么？因为它太多草太多水了。但在那个地方大家去过以色列的举个手。都没去过。那有机会我带大家去。我也没去过，我一直想去。对。所以呢那个地方是没有什么这么的丰富的这个水草资源的。如果要找到这个地方，都要牧者好好的带才能带到那种地方。而且如果没有牧者在旁边的话，那些羊吃了草喝了水赶快就跑。不敢在那个地方躺平的。为什么？因为那个地方有水有草的地方是那些地方的这个狼、熊、狮子啊，这些圣经里面讲的动物他们觅食的地方。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地方第二节告诉我们，我们信耶和华的人最基本的不会缺乏这个衣食的所需，不会缺乏这一些啊。回想到我们人自己，我们在这么好的地方，我们肯定不会有任何的生活的怎么样生活的所需的缺乏，对不对？我想到其实我自己，我刚刚主席也介绍了，我当时最我想想我最穷苦的时候是应该是我在英国读神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读神学读了不长的一段时间，我太太就怀孕了，怀了我们家老二。所以我们家老大在中国生的，老二在英国生的。然后老二怀了以后呢，他本来是在一个电子厂工作，电子厂工作是维修手机的，那时候 HTC 那个公司还在的时候修他们公司的手机。然后得知怀孕以后发现这个手机厂有辐射，后来就辞职，没办法就在家里面。那个时候我是full time读神学，没有工作，老大读小学，老二在肚子里面所以呢老三后来在蒙特利尔生的还早所以呢真的是我们经济就拮据了。后来我在读神学第二年，教会就安排我圣经学院就安排我去日内瓦去实习一个月。哎呀，我很开心啊，有机会去日内瓦实习。那但是去之前呢，我就打开我的电脑看看我们银行有多少钱。那个月的房租还没交，房租没交的前提下，我打开电脑一看，哇，我当时是用的很清楚，我是用的 HSBC 的账户。在英国我们学生签证的账户是不能办信用卡的，只能办 debit 卡，而且 debit 卡不能透支的anyway 就是不能透支。我们这边透支了罚5块钱，对不对？ 他那边不能透支，而且我们一家只有一张卡。然后我一看账上还有3个英镑，哇，真人真事啊，这个大家现在笑得出来，我们当时想哭都哭不出来，真的是。所以我就和太太跪在床前祷告，很感谢神，我和太太都很平安，太太也很支持我，说你去吧，上帝肯定会供应的。马太福音说的什么呀？天上的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攒在仓里面，上帝且养活他们，何况是我们这些上帝宝贵的儿女。就凭着这样的信心，我去了一个月以后回来，发现怎么样，我太太白白胖胖的，儿子也一样，然后肚子还大了一圈，那个我太太肚子大了一圈，儿子没变，所以呢很开心。后来才知道，结果我去的大概第二天开始，隔壁那个华人教会的有一个关顾团队，就每隔三差五的就送米送油送盐送水果送菜，就这样的照顾我们一个月，非常非常感恩，非常非常感恩。所以我想，我们在温哥华地区也好，在我们多伦多，我们整个加拿大的这些移民，我们应该各个家庭都不会有我们那种窘况，但我们放眼看一看，其实我们身边还是蛮多特别在经济不好的这种年代，受一些这个物质上的这个拮据的包括我们这个我们有名的温哥华 downtown 那些 homeless， 其实是我们可以，如果他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像当年这个有爱心的弟兄姐妹去帮助我们一样，也是像上帝这样无微不至的关顾我们每一位一样，我们可以将我们的爱心献给我们这周围我们看到的这些的群体。好，我们回过来要讲，我们衣食无忧啊，信上帝的人衣食无忧是不是我们衣食无忧就怎么样就万事大吉了呢？当然不是，否则大家也不会星期天的这么好的时间这么好的天气来到教会里面来崇拜，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因为我们灵魂还有需要。所以我们相信耶和华的人，我们灵魂上面不光是得以苏醒，而且得以喂养。那大家很有兴趣了，那说潘牧师你是怎么样信耶稣的呢？我是在法国巴黎留学的时候，我大概在留学的第一年我就有机会去了教会，但很可惜我去了教会之后当时去教会只是为了这个找工作，找便宜的住房当然教会有免费的这个饺子吃，所以很开心去了以后不久找到工作，我就是在巴黎送外卖，然后巴黎送外卖不像我们加拿大，它是用小摩托，因为巴黎那个路很难走，所以呢送外卖有一次在一个夏天的晚上，2023年的8月8号晚上，很热的一天当时我送完最后一单，我很开心的就急着回去这个餐馆然后我路过这个巴黎东边的一个森林叫做 Bois de Vincennes 叫万森森林，在那里面因为森林里面很多地方没有路灯，然后在一个拐弯的地方，突然我发现这个车前面就伸出来两个铁马，这么高的，大家知道铁马是什么，就是拦着路上面那种钢管那个架的这架子，啪我就撞上去，然后真的是连滚带爬匆匆忙忙的转了几圈之后就躺在那边，真的躺平了。那个时候我躺在地上的时候，晚上那是晚上10:30吧大概是然后我想完了死了，就想这两个字，我躺在那里没有痛觉后来我才知道我肋骨有3根肋骨骨裂，在医院后来躺了半个月，但是我当时没有痛觉，没有什么感觉，但是我眼睛张开，我能够意识是清醒的，但是不能说话。我非常感恩的是后面有4-5台小车全部一台一台停下来那时候是晚上的车不多，但是后来至少是前面那几台4-5台全部停下来，第一台下来一个黑人的女性，大概中年40多岁的一个胖胖的一个女的，赶快就看着我就抓住的手，看着我眼睛睁开，就不停地安慰我跟我讲话。然后她因为那种天，如果你在晚上躺在路边然后你没直觉的话，睡着了可能就死了，有人后来这么跟我说，所以非常感恩那个女人。其实原来我很恨黑人女人的不是黑人女人，对不起，我很恨黑人，这个话有录音吧，我应该不要讲了。信耶稣之前我很恨黑人，原因是我在巴黎2次被黑人偷，而且我知道肯定是黑人偷的，这个你不要问我为什么，你到了这场地你也是会知道 所以我本来是很害怕，但是从那次以后，哎，我看，哦，原来黑人也有好人。然后特别是我看到那个女人，我们法文叫 Madame， 前面胸前带一个亮晶晶的十字架，哎，我一看到十字架我就知道这个时候不是完蛋了，是有救了。为什么？因为任何一个人，我们去过教会很多次的，我们就知道十字架是代表什么，代表救恩，所以我就很开心。然后我看到那个后面的那个车灯照他这个闪闪发光的十字架，我很感恩。我透过那个十字架又看到他的脸，啊，越看他就越美，越看他就越白，就像一个天使，真的是一个天使，救了我的命啊。然后后来在接下来半个月躺在病房里面，那就成我的灵修的一个灵修室了。每一天都有这个牧师教会弟兄姐妹来看我，相对我同学来很有意思。那时候我在那边读书嘛，我的同学和我喜欢踢球，我到现在还踢球，有 club， 同学和球友就打电话，哎，说 David， 好久没看到你了，你来踢球啊？我说我踢什么球？我在医院躺着。哦，怎么了？我说摔了一跤。没事吧？哦，没什么太大事。要不来看看你？我说不用了吧，大家都忙。好，挂了电话，半个月没一个同学来看我。但教会弟兄姐妹，大家也知道，牧师师母、弟兄姐妹天天来看我。端茶倒水，没端茶送汤啊什么，提水果来看我，牧师还给我一些的属灵书籍为我祷告，我很自然的，其实那个时候心就软了，然后出去不久，第二个月有一个布道会，我就自然而然的就顺服主，就向耶稣决志了，所以呢，这个上帝对我这个灵魂的让我灵魂苏醒，是一个这么美好的这个见证。我相信每一位在座的受洗的也有类似的这样见证可以向人来诉说的，这都是神的恩典。好，那我们既然灵魂苏醒了，我后来也蒙召了，我们也愿意这个为上帝走义路了，有没有谁不愿意为上帝走义路的？有没有？没有，对不对？但是不是我们说愿意了就走得好呢？或者我们愿意走义路的话就一帆风顺呢？肯定没有。为什么？因为圣经直接说了，第三节说你走义路，第四节开头就是你会到死荫的幽谷，这是有道理的。我们想走义路的人，还不说别的，你在我们身边就受到很多的逼迫啊，包括我们现在这些各个政府很多三级政府很多都是，哎呀不讲了。我特别失望的就是我们家学校门前，我家儿子那个学校门前那个彩虹旗挂在那边，其实我们那边最多的跟你们一样，华人和印巴人，包括一些的穆斯林，我们这些人，包括为数不多的白人，我们都不是这个主流的这个支持这个彩虹旗的那个背后的issue， 怎么这样的人啊，对不对？但他要挂起来，所以，哎，我就发现这也是一种逼迫，所以呢，我很大一个盼望，希望在我这个小区里面，慢慢的开始能够鼓励我们这些怎么说，我们这些社区里面的各个族裔的我们的家长们，能够让这样的旗帜不要代表我们的这个信仰的旗帜能够取下来。所以我们有逼迫的，当然这个死荫的幽谷可能那个逼迫就是蛮大的。为什么这个会讲到大卫会想到幽谷呢？因为大家知不知道，其实以色列是很多峡谷的啊，世界上如果我们在这个太空上面看，其实我们看不到什么，看不到金字塔，看不到这个长城，那些都是骗子，真的，你们如果你就查一下，肉眼是看不到的。但肉眼可以看到一个什么，在东部非洲有一个大裂谷，那东非大峡谷，那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伤疤，那在太空中可以看见。所以东非大裂谷的最北边就是加利利湖死海这一线，一直下到那个非洲的这个 Victoria Lake， 这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伤疤。所以呢，在以色列很多这种峡谷，有些峡谷呢很深的，羊掉下去就死了啊，那找不到了。但是小的峡谷呢，其实还有的救的，但是如果太陡的，可能羊它自己爬不上来。当羊爬不上来的时候，哎，羊为什么会掉到峡谷里面？大家知不知道？其实羊眼睛不好的，所以它走路它会掉下去啊。你们点头的为什么知道羊不好？有证据的。我们有没有常常去过旁边的这个 farm？ 我相信那个温哥华跟多伦多一样，旁边很多这个 farm， 对不对？有喂羊的，带小朋友去，我们就喜欢怎么样？ 小朋友说啊，妈妈给我买点那个小萝卜、小树叶什么什么什么去喂它。好，当我们去拉着这些东西想去喂羊的时候，假设它在10米开外啊，躺在那边啊，躺平的时候，哎，看到有人过来，哎，看不清楚，他就会一边过来一边问你们什么，咩呀？是不是这么问的？咩呀？那个还咩呀？所以一边咩就一边过来，所以他眼睛肯定不好。是，话说回来，他掉到这个谷底了。这个时候为什么说哎，你的脏你的肝安慰我们呢？这个是诗篇23面的，也是一个难点。大家知道这个以色列的牧人，他的脏他的肝，他不是普通的一根直筒筒的，他是一个大的问号啊，大的问号。为什么会这么奇怪一个问号呢？啊，其实这个问号就是来救这些羊的。为什么？因为这个钩子是可以把羊从那个谷底勾上来，然后这个羊掉到下面了，这个时候牧人就把这个弯钩放下去。这个时候，哎，因为我的羊认识我的声音，那个羊认识牧羊的声音，哎，那个羊一听是啊，牧羊的声音，它就会怎么样？不是把头勾上去，为什么？因为不是所有的羊都有弯角嘛，很多羊只有直角。甚至小羊和母羊没有脚啊，或者很短的脚，所以呢，他们会把前蹄怎么样搭在上面，这样牧羊人就把它捞上来。所以呢，我的脏我的肝必啊，你的脏你的肝必安慰我，就是这个意思。想到这个神的脏神的肝安慰我，我自己就想到自己的见证啊，我们一家，其实我们一家遇到了。人生中我也算过了半辈子吧，遇到过一次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死因幽谷，对我们家庭来说。当我在英国神学院毕业的时候，那个时候英国有一个机构聘我的时候，我就想留在那边，但很可惜英国那个时候是欧盟他申请外籍劳工，他是有一个 sponsorship 的 license， 所以呢那个机构比较小，没有得到这个 license， 我就得啊，就另谋他啊什么啊，要另找其他的出路。所以后来我们就把这个消息就让大家带到我们那段心情真的非常非常糟糕，因为只有三个月左右的时间，我的学生签证就要结束，我就要离开英国了。而我那个时候已经出国十年了，我在法国住五年，英国住五年。我在这个信主以后就一直读神学，读完神学以后一家四口回到中国，我都完全不知道怎么样来养这个家啊，因为你回了中国在英国读的神学也可能很难一时找到这个合适的工厂。所以正当我们在这个难处的时候，我法国的这个原来的牧者就联系到了在蒙特利尔的一间教会，因为蒙特利尔有一间教会常常会派宣教士或者是短宣队去巴黎，因为蒙特利尔是讲法语的，所以呢就介绍我过去。然后我过来到了那个蒙特利尔实习了半个月然后当我回去的路上教会的 offer 其实就已经写给我了，我就很开心，就回到英国的时候就去办这个签证。当我因为我当时还在读一些的课程，我每个星期休一天，好像是星期三吧，我的星期三就拿着这个填好的表去到英国领事馆我交到窗口的时候，窗口一看，他说：“哎，你是去英国干去加拿大准备干什么？”我说：“去教会去做牧师。”他说：“哦，是这样。”哎，那你没有必要申请工作签证啊。他说：“为什么？”他说：“牧师有特别的条例，是可以普通签证就过去，在海关就会给你这个牧师的一个特别的签证的。”好，我说这样的，那就好吧，那我下个星期再来吧，我就回家。就准备这个 visitor 的 visa 的这个 application form， 然后填好了以后，在第二个星期我就到了这个领事馆，打开窗子是另外一个这个一个那个工作人员，他就看，哎，他看你到加拿大干什么？我说我到教会去做牧师。他说哦，做牧师。他一看，哎，不对啊，你为什么申请 visitor 这个 visa？ 牧师是工作啊。他问他你有没有收工资，我说他应该会给我工资，你看他说给我3万多一年，哎，有工资那就是工作啊，你要申请那个这个 work permit 回去吧再来。我当时我就懵了， 我也是很好欺负，我也是默默承受，使得我回家，我爸我太太就，怎么比较严厉的口吻就教育了我一顿。他说你怎么这么软弱，你要跟他据理力争啊，你上个星期说是这个要工作签证，这个星期说又是要什么 visitor 签证，搞来搞去搞什么。所以我灰溜溜的两头受气，我就第三次我就聪明了，你知道我这么聪明的人带两份表。我到了那边第一份拉进去，那工作人员看人家什么，我说去牧师教会做牧师，他说不对啊，这个不对，我拿错了，我把这一份给他。他说你搞什么，你自己都不知道你到底要干什么，你拿两份过来这个来糊弄我。后来这个时候特别感恩，我们两个就有这个话就比较声音高一点点，也没那么高，旁边一个那个一个应该是 manager 或者是 supervisor 在后面走过去，他是一个通的嘛，那个走过去的时候有一个大概40多岁的白人女性，瘦瘦的，这是。然后他一看到这边情况就过来问，哎，他说什么回事，他就问那个工作人员大概是怎么回事啊，他知道一下大概什么事，他就跟我说，哎，他说先生你回到座位上坐几分钟，我们5分钟以后再叫你。好，把帘子一关，然后呢这5分钟我就在那边真的非常忐忑啊，真的是很难从容的，这个时候本来可以从从容容的，但是我那个时候真的是连滚带爬，那个非常不淡定，虽然我在那边祷告，但很好，5分钟左右他那个窗口就打开叫我进去。进去以后当我听到3个字我就很开心了，这个时候是那个 supervisor 直接在那边接待我，他就说 We are sorry 啊，这个听到这3个字以后我就非常放心了，后面其实什么都不重要，意思就是说他们不好意思，他们这种什么办这个海外的这个牧师签证的很少啊，所以呢他们办的没有经验，所以我们之前这几个同事呢不是很有经验，所以给你造成不便，耽误你的时间了，请你把材料留下来，2份都留下来没关系，然后呢然后那个你在家里等，我们5天左右给你消息。很感谢神，我第三天就收到了这个他们批过来的这个全家贴好的这个签证，很感恩呐。当我收到签证的时候，我就想起那个supervisor 那个40来岁的白人的女人啊，我想她又是一个天使，是上帝的天使，也是上帝的什么，他的杖和他的杆，把他伸进来，哎，听到这个天使的声音，我赶快就挂上来，就把我们一家人拉到了加拿大，所以才有机会能够常常的到各个地方来分享他的恩典，非常的感恩啊，非常的感恩。所以不论我们有什么样的情况，我们都可以信靠我们的上帝。我们这边可能稳定的移民多吧，那我现在牧养的教会里面也是差不多有4、5个家庭都是在这边办难民啊，或者是这个办工签的，所以他们很焦急，我就常常安慰他们不用急，你看我们都是10几年才安定下来的啊，法国5年没安定，英国5年没安定，蒙去了3年后来才办的移民才安定的啊，慢慢等，只要我们相信上帝，上帝都会来帮助我们啊。由于时间原因，这个在我敌人面前摆设宴席大概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讲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有敌人。我们回到大卫，大卫有多少敌人，大家能数一数，从小到大啊，扫罗跳得比较快了，首先什么狼狮子熊，这些就是大卫的敌人，为什么，他放羊的啊。再接下来哥利亚，对，扫罗排第 3, 算第三个大敌人，第四个大敌人是他的儿子亚撒龙叛变啊，这个夺父亲的这个皇位，哇，他还装疯卖傻去到外面。然后其实大卫一辈子还有一个最大最大的敌人，他自己啊，年老了，还没有老吧，应该，你看他年老心不老，到了那个房顶上看别人洗澡，然后看了他还动了心，还行了淫，还最后害了别人的先生啊，所以非常非常的什么失败，非常的罪恶。好在他懂得认罪，懂得悔改，所以呢大卫一生有这么多敌人，但是上帝都用油膏抹他成为以色列的国王，而且祝福他甚至是成为了这个耶稣这个家谱的这个先人，所以 非常感恩，他的福杯满溢。然后他回想一生，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既然他一生一世有这么多不缺乏，不缺乏这个衣食住行，不缺乏安全感，不缺乏灵魂救赎，不缺乏得胜啊，也不缺乏祝福，然后他有这么多恩惠慈爱，最后他要回应一句怎么样，所以我要愿意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好像这句话大家从来没有从另外一个角度想或者思考，是什么角度呢？大家有没有想，这个大卫一直比喻自己是羊啊，羊怎么样可以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对，随处的献祭是对的，只有唯一的办法。哎，你说这不是很惨吗？牧人照顾他这么好，最后被杀献祭。但话说回来，在当年那个时代，包括现在这些地方，我们绝大部分的羊，它被照顾的好一辈子，最后的结局有什么？不就是为了给人吃的吗？不是，这很现实的事，大家这不要，这是个终极问题，都要死的。我们人也是一样，我们人都要死的，没有一个人可以活着离开这个世界，对不对？所以，但是我们可以讲，对于以色列的羊来说，最荣耀的死就是能够在这个圣殿前面的祭坛上面被献作燔祭，被杀了，他的血洒在以色列人身上，以色列每一个人身上沾了他这个羊的血的，都会向这个羊多少要谢谢他。为什么？是他的生命代替了我们的生命，来献上给上帝作为一个赎罪的祭。所以呢，这样的羊他是这个是头身的，是这个最健康的，没有瑕疵的，纯全的，这样的羊才可以被献上。它其实是被照顾的最好的，啊，所以回到这个时候，又回到我们的新约了，回到我们新约，回到我们的保罗，回到我们真的是可以落实的这个这个写实的或者是议论的这样的书信的时候，在保罗也讲过献祭，在哪一篇？保罗的罗马书12章1到2节，对不对？弟兄们，为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所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呢，保罗就不说假话了，也是要献祭，但是保罗直接把这个祭告诉我们，我们是活着献祭，旧约的祭，杀了，死了，一次性的献上，一次性的来赦免这一个阶段的罪。但是呢，我们这些祭呢，是不用杀我们，我们要一辈子献在上帝的台前，成为圣洁，成为上帝所喜悦的，去服侍上帝。啊，所以呢，啊，保罗就是要我们，既然我们懂得上帝的恩典，那保罗在罗马书前11章都是讲的上帝的恩典，上帝的伟大，啊，上帝的慈爱。所以呢，我们要以我们的行动来回报，就像大卫一样的，大卫其实也是愿意献祭给上帝，愿意被上帝所用，愿意活着的不再是自己，乃是讨神喜悦的生命，被神所接纳。所以由于时间原因，我基本上后两节会讲得简短一点，但是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的23篇，如果我们从一个不缺乏这个角度来看，其实前面2、3、4、5、6节的前面都是讲的我们不缺乏些什么，但实际上我们仔细的研究这个我的牧者这一篇的诗篇的时候，就会看到其实我们既然这么不缺乏，也是应该回应的啊。那讲到我自己，上帝对我这么好，我刚刚讲了我几个见证，我怎么样不缺乏衣食住行，怎么样不缺乏安全感，怎么样灵魂得救啊？所以那上帝对我这么好，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回馈这个格式有点变化，不过没关系，怎么样回馈上帝呢？我05年奉献给上帝，到现在一直有服侍主，而且每年都带人信主，很感谢神。这是我带领的这个多伦多长青宣道会，我们是在89年前疫情之前，我们就在一个长子大厦 开始向那个长者传福音。后来长者们让那个大厦集团让我们有名字，所以我们就向区会和联会申请了这个名字，然后呢我们就来组织了一群同工去关心这些老人。在过去的五年中间开始给他们受洗，你看第一次还是在这个疫情期间啊，我戴着口罩在这个他们那个院子里面。然后呢我们这样的受了洗以后就开始了有崇拜，有聚会，有各样的活动啊。然后我们这样的聚会从一个点现在到了有四个点，我们每周现在固定聚会是六次，我们十二月份准备开每周第七次的聚会啊。因为那边有两个传道帮我，还有十多个义工，我们去到一周里面有七次的聚会去给这些老人。在过去五年中间我已经跟这个大厦有43位的长者受洗，其中最大的一位前年受洗的99岁，今年101岁，还每次他女儿推着他下来聚会啊，多的时候超过我们这边的人数，很感恩，非常感恩。所以呢上帝让我来上帝对我们这么好，我们怎么样回应上帝呢？就这个事工其实蛮辛苦的，真的是对我来说也算是一种献祭。你知道其实我住的比较远，我去当趟不堵车都要一个小时，堵车回去的时候要小两个小时，所以非常辛苦。每个星期我要下去两次其他同工有其他的编排真的是很辛苦。但是呢每次看着老人信主，看着他们生命改变我们都非常开心。所以再辛苦也当是向上帝的献祭吧，求神悦纳。当然不光是老人呢，青少年更加是我们的希望。这个是我住的城市 Whitby Alliance Church， 是从我们家开始整整三年前的九月份在我们家办了一个幸福小组。然后那有人幸福小组办完以后，结果有14位弟兄姐妹受洗被迫要成立一个教会。所以区会和华联会我们就鼓励我，我们从零开始，我就叫了两位远地的我们的弟兄姐妹家庭来帮我们三个家庭一起开始这间教会。现在三年时间教会差不多就这么个规模。然后原来我们有一个 Chinese， 但是因为我们旁边是跟大家一样印巴人比我们华人还多然后而且还其他的主义，所以我们不想用 Chinese 捆绑我们以后的传福音机会。大家看到我们这个，这是我们的中秋节聚会，中秋节聚会也很多老外，对不对？这是我们区我们区长，这是我们区长，我们东区的区监督Reverend Curtis Peters 所以很开心，在不同的地方上帝放在我们在哪里，我们就可以愿意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刚刚这两个事工，长者事工和这个事工，我在这边都是义务帮忙的，所以我三个义务 title， 还有一个刚刚主席说那个义务的高层剑桥华人宣道会，我的最主要的那个我是他们的顾问牧师，我的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在这一年中间帮他们找到接任牧师，很感谢神带了他们8个月，我已经跟他们找到了牧师，牧师12月中就会到他们中间，从大陆过去的所以我真正的唯一一份这个受薪的岗位，当然我做四份的岗位不可能都不受薪的，唯一一份受薪岗位就是华人宣道会联会的国语事工主任但是我这个岗位上的资金呢是个铺，这个铺需要我自己去 fundraising 从我的这个薪资到任何的这个事工费用，包括我飞来这边都是需要来筹款的。所以我们加拿大从东到西一共有现在107间宣道会，其中绝大部分的宣道会都有国语事工只有我是说华人宣道会，对不起，绝大部分的华人宣道会都有国语事工，除非极个别的光有粤语事工和英语事工以外还有几间的英语宣道会像我们的 Montview 也是，对不对英语宣道会也有国语事工，所以我们有100多间的这个国语的事工和我们同工们，就是我来我希望来能够关心能够帮助的对象吧。所以顾牧师也是我们这个非常感谢神在我们文华这边非常得力的干将，那有机会我们都是愿意常常所以有过来，上次圣诞节聚餐没见到，正好在度假，对不对？所以这次我们可以来拜访一下教会和拜访一下顾牧师，希望我们能够多多的连结，我们从东到西一起大家在加拿大好好的来兴旺我们的国语的宣道会。因为在 往后的日子，可能我们粤语教会不一定增长得那么快了，年龄可能也变老了，但我们国语，因为我们大陆有这么大的这个人口基数，对不对？我们国语的在今后的日子是肯定需要发展的。我看到我们这个位置是肯定不够坐的，如果你们这个场地的话，很难邀请新朋友他还愿意长期留下来的，所以大家一起来祷告，探讨我们国语教会的发展的前景，好吧？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谢谢你是你的爱救赎了我们，是你的恩典使我们能够在你面前能够站立得住，我们感谢主，我们在你面前的每一位，我们因为我们的耶和华上帝都一无所缺，我们不缺衣食住行，不缺灵魂救赎，不缺安全感，不缺各样的得胜，甚至胜过我们一切的罪恶，我们也不缺一生一世的恩惠和慈爱。我们这么多的被上帝祝福的时候，我们也愿意每一位也是能够听到今天的信息，也愿意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因为这是上帝所喜悦的，我们这样奉献是圣洁的，我们也是理所当然的。巴不得我们圣灵你感动我们每一位，让我们在自己的家中、自己的职场、自己的社区、自己的或者是学业上面、我们的学校里面，我们都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上帝你自己给我们看见，我们可以献上为活祭的时候为上帝做什么，让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随时随地随处为主做盐发光。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